好的，感谢神的话语哈。可能呢，就是这个关于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和以撒这块哈，还会理解上有难度，也需要花时间。在圣经新约里边，其实很多地方呢都可以给我们做参照哈。我就想起了这个圣约翰呢指着以色列人，尤其是指着这个法利赛人啊，就是那个意思，就是他们不是亚伯拉罕的真的后裔。那么罗马书里面也提到啊，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算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能称作你的后裔。这些呢都指向新约，就是从这个圣灵重生的基督徒才能够真正算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像这样的话呢，在希伯来书里边也提到过啊，那么都帮助我们更理解的透彻一些。那刚才提到呢，这样一个困难不是亚伯拉罕能解决的，两边都是他的亲骨肉啊。那么第一次是神帮着解决的，这一次也是神出面，因为最难办的就是这种家里的事情。如果他不按着撒拉的话赶走夏甲和以实玛利，这个家就将来没有一片平安。可是如果赶走他的话呢，那么又会成为他心里的痛，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呢，神来亲自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那意思就说呢，你可以放心啊，你不必忧愁。那么接下来有一句呢是特别的有点让我们感觉有点震撼的，说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那么其实呢表面看是撒拉说什么你都该听，但是在这个上文下理里面来看呢，撒拉所说的话你都该听从的主要就是指的这件事啊，就是这个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这件事。然后呢接下来神说，因为从以撒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神给亚伯拉罕一个明确的一个旨意，就是从现在这个三岁的小孩子以撒，他以后生的后代被算作你的后代。那么神的旨意明确的说，你前面那个你看作独一的儿子14年的那个以实玛利，他不算你的后代。这是一个超出一般人能够接受的一个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常常是让我们接受起来不是那么很容易的。你怎么接受这样一句话？在没有以撒之前，一直是以实玛利活在亚伯拉罕的眼前，亚伯拉罕也为以实玛利求过好处啊。那么现在呢？神说得很明白，撒拉的话你要听，然后呢，以撒生的才算。以实玛利这有一句没说出的话，就是以实玛利不算，对吧？我们知道有的时候肯定的句子里面包含了否定，否定的句子里面包含了肯定。当说从以撒生的才叫称为你的后裔，这句话背后就是以实玛利和他的子孙都不算你的后裔。亚伯拉罕对神这个 应许是很清楚的，因为亚伯拉罕知道神亲自把他拉出来，让他站到山上去看看天上的星星啊，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然后神就一次一次的跟亚伯拉罕有这样的应许，所以亚伯拉罕知道他今后的子孙后代将数不胜数。但是现在神跟他说，你的后代很多，但是只有以撒才算，以撒的后代才算。那么这个旨意之后呢，神说至于使女的儿子，你看到没有，神把那个让亚伯拉罕安慰的话放在最后说。神没有一开始说使女的儿子我必让他成为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这里边都有一个对信心的带领。你听到第一句句不要忧愁的时候，是你正忧愁的时候，你正忧愁的时候，神说你不要忧愁。然后那个撒拉的话对他来说是很难听进去的，神说你要信。然后他正在为这两个孩子怎么平衡发愁啊，都是他的孩子，然后神说有一个不算。所以在十三节说出来之前，每一句都是对亚伯拉罕的挑战，然后最后一句是真正让亚伯拉罕能够在这挑战中得到安慰的，因为神告诉他，我对你的爱会因着这份祝福会这个涉及到跟你有关的，包括以实玛利啊。因为神最开始呼召亚伯拉罕就说了嘛，就是这个那么就说亚伯拉罕呢将成为这个世界万族都要因他得福，那么他对他自己所生的肯定也是得福的，所以神在这里呢就有一个保证让亚伯拉罕平安的，就是我亲自会祝福他。那么神在这里呢说的是至于使女的儿子，你看到没有，神没有说至于你的头一个儿子，神不这样说，神称这个孩子是使女的儿子，然后说我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那么十四节啊，亚伯拉罕怎么样呢，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是巴的旷野走了路。哇，这一句是这一章里边最悲惨的一节，那大家看到这一节的感觉怎么样啊？觉得亚伯拉罕是不是够狠的？亚伯拉罕听了神的话以后，他遵神的旨意去做，他顺服。你说他心里是不是完全的就没有斗争，没有痛苦，没有挣扎？我们不知道，圣经里没有写。但是神的话是给他平安的，而且呢他一向遵神的旨意，是一点都不拖延的，所以他起来就做这件事，拿饼和一瓶淡水，就给了一些吃的饼， 给了一提带着水给了下家，然后呢让他带着孩子走。圣经其实是故意把这段写的让人看得很难接受，让人看着好像亚伯拉罕做得很冷酷。那么第十四节到最后，你能发现这一节里边有温暖，这一节里边有一个你没有看到的温情在后面啊，在这一章的后面，因为是有预备的。亚伯拉罕不是把他们放到沙漠里，放到旷野里，死活不顾的。所以呢，这个给了他们比较足够的一点井和一批带水，因为他们两个也带不了太多啊，给他们拿着交给他们，他们就走了。然后在别示发的旷野走迷了路啊，走迷了路，这个翻译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翻译。他背后表明了亚伯拉罕其实是给他们有一个安排，但是这里不说啊，也就是说呢，他们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要去走，这就是让他们朝着别示巴去走。但是呢，他们没有找到，他们在中途走迷了。我们知道在旷野在沙漠最容易的就是迷路，因为你没有任何方向，是那你站在中间四面一望都差不多，你很难确定方向，所以就走迷了。那么走迷了，我再说他表明他是有目标的，他要没有目标不叫迷路，对不对？那么他先有目标的话呢，他现在就找不到那个目标了。那么那个目标是谁定的呢？是亚伯拉罕跟他说的。所以你看后面啊，你就看到第二十二节到第三十四节这段内容是对十四节的一个补充，我们下次再讲这个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到二十一节，然后呢你会看到呢，夏甲呢他的提带的水用尽了，然后呢他就绝望了。夏甲完全，你看看前面这个讲，这个以撒出生这么大的喜事，然后只是写了撒拉的信心的一个回应，然后这个以撒的宴席，也就是一节经文，却花了很大的经文，从十一节到二十一节都在讲夏甲和这个以实玛利的安顿。为什么？神知道我们读经的人，我们接受不了这段内容，所以神要非常详细的把这段内容展开讲给我们，好叫我们这些迟钝的、笨笨的、读不懂的，甚至开始怀疑神，也至于亚伯拉罕的时候呢，我们通过这一段呢，我们心里能得到安慰。神是为了安慰我们，详细的写这段经文，你要在这经文里得安慰啊。夏甲觉得没有路了，他就走到一个一箭之远，就一百多米吧啊，有一段距离，然后呢他就在那里大哭啊，我不忍见孩子死，然后远远的望着孩子在那里哭。这是一个母亲的心，这是一个母亲的心。你看到神为什么在这里这么详细的写夏甲呢？写夏甲这样的哭呢，就是说一个母亲她的那个痛，她看着自己孩子没有办法的时候，她那个痛神也看在眼里， 然后神把它写出来。原来神都看着呢，神不是不知道啊。然后夏甲坐在那里放声大哭。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哭字是全本圣经第一个哭字。这个哭字是一个母亲哭儿子的这样一个场景。神如此的几乎让你们看见那个场面啊，然后孩子搁在哪里，他走了多远，他还要面对着孩子坐，然后说出不忍见孩子死，然后就痛哭起来。这是圣经给我们启示的第一个哭。知道第二个哭在哪里吗？第二个哭在23章，大家可以看看哈，23章第二节，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利亚巴，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嚎，这是第二个哭。你看神的启示多么精确，母亲对孩子的痛哭，一般而言是超出丈夫对妻子的这样一个哀痛啊，这从人的常情上是如此的，因为只有孩子的死是不肯受安慰的啊，你去查圣经，他一定这样表达。那么很有意思，再来看17节，神听见童子的声音，谁在哭啊？夏甲在大哭啊，好像没有说童子在哭，可是神听的是谁呢？听的是童子的声音，你不觉得有意思吗？因为神答应亚伯拉罕，他要关怀以实玛利，那么所以呢，神看见了这个夏甲的悲痛，但是呢听见了童子的声音。而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幽默啊，大家注意啊，神听见童子的声音，原文是以实玛利，因为以实玛利的意思就是神听见，所以这个地方神听见童子的声音和以实玛利这个名字就成为一种双关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用这个表达，因为以实玛利这个名字也是神给起的嘛啊，在16章的时候，然后这个神听见了夏甲的口型，让这个孩子呢，让这个孩子起名以实玛利的时候呢，那么所以现在呢17节第一句话就是以实玛利。然后呢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如果大家看16章神怎么称他，16章第8节，神的使者呢在舒尔的这个旷野水池旁看见他，对他说，撒来的使女夏甲。神是带着他的位分来称他的，而这个时候呢神不再称撒来的或者撒拉的使女夏甲，因为他已经赶出去了，他不再是撒拉的使女了，所以神直接称他的名字夏甲。 神提着名称一个人，这是很大的爱在里边。神认识他，神关怀他，神称他的名。人对什么最敏感啊？对你的名字。如果有人一喊你的名字，你立刻就回头。所以呢，下边立刻就有反应。所以神马上呼叫他的名字，然后问你为何这样呢？那意思就是你不应该这样，你没必要这样，你不要害怕，因为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这个里边又含了那个以实玛利。那么，然后就跟他说，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原文是我必使他成为一个 great 伟大的啊，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家。这就是给他这个给以实玛利的祝福。这个祝福说给夏甲听，夏甲是认识神的，夏甲是经历过神的，夏甲在上一次的这种危难可能要死在旷野的时候，神给他指了他的人生路。今天神的祝福让他可以安然度过眼前的这样一个困境。所以是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了一口水井。现在到了一个关节点，就是一个井，井就是沙漠中的最大的祝福，是沙漠中得生命的一个地方啊。而这个井呢，难道是突然一个神迹出来的吗？不是。从22节到34节，你会知道那个井一直在那里。但是呢，他看不见，他迷路了。我们知道迷路是意味着什么？就是你认识地方你都不认识了，这是迷路的特点。有迷路体会的人就会知道，那个心很慌，看到哪里都陌生。如果有一个你认识的某一个的地方，那个标志一下子把你带醒，哦，这是哪里哪里，你知道了，然后整个这条街道你都熟悉起来了。那么现在这个夏甲就这样，他找不到路了，迷了路了啊。说的很清楚啊，前面说的是迷路，他是要找一个路，其实他要找的那个路标就是这后街。他迷失以后呢，就找不到了。现在神指给他看，我们在自己的经历中是不是也有这种光景啊？我们本来我们在困境中，那个解决困境的那个路可能并不远，但是我们就是看不见。当神他的恩典引导我们，他的带领让我们能看见的时候，我们借着神的带领，我们看到了那条路，我们就走过了这个难关啊。很多时候那口井是我们在难处的时候看不见的啊。那么他就盛了水给了童子喝，然后神保佑童子。这句话的原文是神与童子同在，或者说神与他同在。如果说以实玛利这个意思是神听见，那么神同在是什么呢？是以马内利啊。神也如此的保守这个孩子，他就见长，然后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其实你再结合这个民族和他以后的经历，你去看这个以实玛利，这个孩子是一个比较的 强壮，啊，性格呢也比较野性，是这样一个孩子。然后他后来成了弓箭手，住在巴兰的旷野，就是这个迦南地的东南那一边啊。然后呢，他从他的母亲本来就是埃及人嘛，就从埃及给他娶进妻子。这个就是对以实玛利这一支后面的介绍。后来圣经里面呢，也有对他这一支之后的发展哈，有一个也有一个记录。这些记录呢，让我们看到呢，神是信实的，神的应许，神一定啊，让他的应许呢，照着他的话，能够成为现实。嗯，那么在这一章里边呢，我们现在只是从字面上哈，就给大家过了一下。我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呢，大家存在心里，我们下次一定要好好的来看啊，就是神怎么把亚伯拉罕那个信心提起来，以至于呢后面二十二章亚伯拉罕可以达到信心的那个高峰。但愿神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哈，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学习中呢，我们也看到神的带领，看到神的恩典，看到神他的不光是这个顾念到属他的这个后裔，同时也顾念到周边。这个祝福也就是扩展到以实玛利的身上啊，扩展到以实玛利的后裔。那么很多时候我们活在一种祝福中，这个祝福有的时候不是我们啊，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得着的是前面留下来的。比如今天移民都愿意到这个，尤其是到五眼联盟的国家，因为那是新教的国家，像法国呀，这个欧洲的一些国家，它是天主教的国家啊，以天主教为主的。那么五眼联盟呢，基本上都是英联邦的，是新教的这样一个国家。虽然现在是非常的败坏，但是呢，这些国家它的这个根基上来讲哈，在很长的发展中，他们这个基督徒的前辈，他们在遵行神的话语，在广传福音啊，积极宣教，在以神的话语为基础来建立这个国家，在这些地方都做了非常多的努力，以至于呢，那样一个由此而来的福分，一直呢延伸到了今天。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斗争是非常强烈、非常激烈的。今天败坏的快到了一个不可想象的程度。我是2001年来的，从2001年到今天这20来年。就看得非常清楚，几乎是一个直线的一个往下跌落的一个过程。所以你会看到呢，神是公义的，神恩待属神的人和他们的后裔，但同时呢，神也一定不会容许这种罪恶泛滥不止啊。所以在这样一个败坏的时代，我们要好好的在神的道上能够扎根的话，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中支取这样一个力量，在亚伯拉罕的信心里边来学习我们自己信心的成长啊！愿神祝福每一位。好的，不知道今天宋牧师在不在？宋牧师您在吗？ 黑山。嗯。
我们今天提多团契有十七人聚会。
啊。
所以我上来查询上的比较晚啊。
嗯嗯，没问题没问题啊。好的好的，啊谢谢。
回家以后，你们都已经开始好长时间了。
好。好，来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今天到这里。嗯。
好的。啊，耶稣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主啊，真是你恩待我们，主啊，你家言行姊妹，主啊，这样精心的，主啊，下很大功夫，主啊，来预备你的话语，主啊，真的是我们向主献上大恩，主啊，求主施恩，你借着你的话语，主啊，来祝福我们，主啊，我们看见撒拉。主啊，这个啊曾经是很忧愁没有喜笑的人，但是他因着你的恩典，主啊，让他自己说出来，神你使他喜笑，主，原来你的恩典真是让我们成了一个何等的人，主，主耶稣啊，是求主你施恩，主啊，特别是在这个黑白啊黑白不分的时代，主耶稣啊，让我们今天能够抓住你的话，靠着你的恩典。主啊，我们也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主，谢谢我们的主，我们这。